弟兄姐妹平安。
啊，
我不太习惯那个前面有电脑。如果把这个盖起来，看得到吗？啊，可以啊，好好好好好。先恭祝各位圣诞节快乐。啊，好的，谢谢。
你没有slide给我。我现在可以换，你email我还可以。
OK，那稍等我一下。
因为我没有收到，我不知道，真正知道吗？师傅没在，我是没有收到那个牧师的slide，所以我之前的我有问啊。
稍等一下，这个，对，我可以用那个直接按就可以了，
直接按就可以了，对。
我来的路上啊，发觉景致非常好。昨天是下了也不大不小的雪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几寸啊，我们那里下了4到6寸左右。然后沿路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很漂亮啊，整个树啊上面有雪啊。这个 White Christmas 是可以期待的。我不知道在这一年的将近尾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思考整个一年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哈？那么我不知道你在这一年的当中经历些什么啊？坦白说，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太认识哈。那么我偶尔能够来到各位当中啊，一起来分享主的恩典啊。但我有个感受，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再回头看过往的这一年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在主的这个圣灵的光照的里面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反思的机会啊？今天我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呢，重燃爱火，那么主要是希望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再借着一次的机会啊，那么一起回到主的面前来，在神的面前安静啊，在神的面前来反思这一年的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啊，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啊？因为人最难的还是关系啊，那么事情还不是太难啊。主要是跟人的关系啊，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领会的弟兄也有提到啊，我们在这一年年中的时候，我准备的时候看到一个资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他说哈，在美国呢，在美国，好，谢谢，好的，好，谢谢啊，在美国呢，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统计，50岁以上的人，就是结婚一段时间了，50岁以上的人，他们离婚哈，50岁以上而离婚的人，占所有离婚的人当中，你们猜，50岁以上离婚的人大概多少的比例？啊？所有离婚的人当中，50岁以上就结婚一段时间了，四分之一哈，25%的人啊，结婚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了，50岁了嘛哈，估计已经20-30年左右哈，20多年，那么居然占所有离婚总数的1/4啊，我在想，为什么人到婚姻的 中间哈二十多年这个时候会开始想到要离婚离开，是不是那个热情慢慢没有？所以到年底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对于生活、对于工作、对于教会、对于聚会、对于服侍、对于养育儿女种种的方方面面，我们还有没有热情哈？还是我们只是剩下一种责任啊？这是我的责任哈。那么保罗好像曾经有这么说过哈，这个我甘心，那我就去做这个；不甘心的话，责任已经怎么样？已经给我了。我不甘心的话，我来服侍神，我还是要尽我的责任哈。所以是不是保罗也有那一种热情消退的时候，有的只剩下责任呢？我在思考这个，我就以婚姻当做例子哈。那我看了这个材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但是这个研究哈。那么他说的这个结婚数十年之后分手啊，主要原因有五个。第一个，渐行渐远，那么夫妻双方积怨多年啊，那么到了最后的某一个程度都破碎了。那么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女方啊觉得自己牺牲太多了，牺牲太多了，那么可能儿女长大了哈，在不太需要父母照顾了哈，那么就到一个地步，夫妻渐行渐远就分手。第二个，年龄也是，那么夫妻进入中年哈，渴望重新开始，那么希望时光倒流啊，这个通常发生在先生啊，男的身上，希望时光倒回春啊。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是干什么呢？啊，对，找一个小三，我不是没有指任何人啊，你瞎说你还说对了，找一个年轻一点的伴侣啊。是很快就可以达成这个愿望，那么年龄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我想是很普遍的啊，乏味。那么与同一个人一天到晚啊生活在一起数十年啊，那么在某些伴侣之间就造成一种沉闷乏味的感受，那么很安于现状啊，那么不再体贴配偶了。反正把对方当作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就是觉得对方是理所当然哈，有他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太珍惜。那么很多时候表现的就是忽略自己的外表啊，不太打扮啊，我讲这姐妹比较少哈，弟兄们不太打扮，或者说弟兄们不太节制了啊，这身材什么都不管哈，反正已经娶到手了嘛是吧，然后又结了婚二十多年了，就不太也不太就是打理自己了，邋遢，那么乏味，乏味。那么第四个，我想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财务方面的问题。那特别在我们美国，我们的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个经济都很沉重啊。那么用钱的习惯可能夫妻不一样，或者财务的困难啊，小孩的很多的活动，那么各种的开销啊，那么大学的这个学费啊，使我们债足高台哈，那么那个这个是这个债台这个债台高筑，让我们这个经济很沉重的压力，进而影响了这一种夫妻的这种感情，这也是一个很实际到中年的时候离婚的一个因素。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是性爱啊，那么我们不好意思多讲这个哈。就是性爱方面的配合度比较低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那么性欲啊很大的改变，夫妻越来越难配合了，那么夫妻之间在年纪越长的时候，这一方面不能配合的这种情况就越来越显著啊，种种的这五个原因是我看了这篇报道里面就讲到了，为什么人到中年五十岁左右啊，那么会离婚找小三等等的哈。诸多诸多的一些理由啊，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缺乏热情啊。那么结婚二三十年之后，不像结婚当时啊那么样的激情了啊。那我在想，这只是一个例子哈。我们一年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我们对于主的爱，对于教会的热情有没有增加啊？面对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婚姻等等的各个方面啊，我们的爱有没有提高起来？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对人的爱、我们那种热情是不是也有消退的可能？今天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圣经，讲到保罗哈， 他面对他宣教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的时期，特别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这个他当时候传福音所建立起来的教会，那么如今教会跟他之间的关系也遇到一些挑战哈，教会内部那么有些人不服他，那么教会内部有一些所谓的假使徒哈，那么侵入到教会的里面来，那么有些人听从这些假使徒，那么也开始起来反对保罗，那么反对保罗不打紧了，主要反对保罗哈，就是等于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事情非常严肃啊，所以保罗必须很严正的来写一封信，那么指教哥林多教会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特别是哥林多后书是非常个人性的，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会读到很多保罗个人跟这个教会的一些非常的深度的一些交流哈，甚至有一些这个段落哈，我们在解释理解起来的时候是有困难哈，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只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哈。那么保罗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这是他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就是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所遭遇到的。那么各位，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保罗怎么样在这样困难重重的工作的里面，人生里面能够恢复或者是说能够维持哈，那么对神的爱，那么对人的爱，那么保持工作的热情，生活的热情跟动力。那我想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到的是我们看到保罗哈，真正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永生，他看到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人的一生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人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永生。当他看到这个永生的实际的时候，这个可以帮助他不断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他啊。怎么说看到他永生的价值，我们读了前几节哈，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前几节就讲到，我们可以很直觉的就知道说，他所讲的所谓天上永存的房屋，当然是指的我们的什么永生嘛，是吧？在这个地上，我们不过就是劳苦重担，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就是指的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好像只是短暂的过渡性的一个帐篷。这种帐篷的话哈，那么对当代的中东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比方哈。现在我们很少人睡在帐篷了，对不对？除非夏天哈，你去野营的时候，是不是睡在帐篷？但是中东人一听到帐篷的时候是非常实际的，因为他们就有一个行业，就是牧羊人，就是中东最普遍最普遍的行业之一，也是最低层的行业。但牧羊人做什么呢？到处去游牧，去放羊去。牧羊人住在帐篷里面，牧羊人不断的迁徙，不稳定，不安定。那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像帐篷一样，我们的居所在哪里？在天上。这个地上的帐篷会朽坏，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劳苦叹息，深深的想要得到从天上来的房屋。好，这个帐篷是短暂的，天上的房屋是什么样？是永存。所以保罗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要保持生活的生命的热情，服侍的动力等等的，那我们要看到一个真正的永恒的价值，就是永远的生命啊。弟兄姐妹，保罗这样讲是有道理，我估计保罗这个时候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是到了中年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服侍也相当相当的年日了，是不是身体也有一些疲乏呢？是不是就生理来讲，他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们不要说他服侍工作的瓶颈好了，属灵的挑战我们暂且不提，他可能在整个服侍的他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瓶颈哈？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有一段有名的经文，是不是讲到他身上有一根什么？有一根刺，他曾经三次求主怎么样把那根刺怎么样挪开，结果主没有挪开，主跟他说什么？我的恩典是怎么样？是够你用的。所以很多人在研究那一根刺是什么刺，是什么意思哈？各位要不要猜一猜那个刺是什么意思？那根刺是什么？啊？有人说那根刺是骨刺哈，就保罗身上有一根骨刺。 啊，这是很直观的、很直觉的解释圣经上那根刺可能是骨刺哈、啊。那么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那么十二章的地方，保罗提到那一根刺，好像魔鬼的差役哈、啊，那么用它来攻击啊，用身上的那一根刺来攻击。当然，这根刺也可以是很多有人说这个是可能是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刺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啊。但是有人真的觉得保罗身上可能长了一根刺，各位身上要长骨刺，除非是你有特别的情况，否则身上长骨刺大概几岁以后？年轻人会长吗？大概很少，中年以后，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个服侍的阶段、人生的阶段的里面，他已经到了一个服侍的瓶颈了哈。那么外面有很多服侍的压力，心中有很多的重担，身体有很多的疲乏，甚至可能长了骨刺等等。哇，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说人要能够继续服侍神，继续爱主，那首先你要看到永生。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过就是短暂的，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过就是在这个帐篷里面劳苦叹息哈。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但是我们更愿意穿上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除非神的时间到了哈，我还继续活着，继续服侍。但是如果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怎么样？我要回到天家去，去享受那个永生的实际哈。弟兄姐妹，真的很实际、很现实的一个事情。人活到一个阶段，人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变得麻木不仁，很多事情我们忙乱，小孩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工作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夫妻之间的事情，很多事情太多了，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了，我们忙得焦头烂额。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死亡会使得一切都变得短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其他的地方也讲到一句话，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永恒的。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而不是顾念这个短暂的暂。这是我们在我们刚才读第五章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十八节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怎么样？是永远的。但是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的不是这样。我读了也看了一个电视片哈、啊，这个挺好看啊，这个我们这个没办法看完整啊，看一下。那个电视片呢、啊、是《那年花开月正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哈、啊，可能大家都忙了工作，有没有听过这个？啊，网上查一查哈、啊，这个片还挺 famous 的啊。里边有一个这个讲一个女商人的故事，叫周莹。那么周莹呢，她就是一个可以说孤儿哈，然后被人领养了。那么她爹叫做周老四，那么周老四就是一个万事不公的人了哈，就是说也没什么正经职业啊，到处游荡啊，他们是在街上卖这个就做杂耍的干嘛哈，然后这个就叫招摇撞骗，就这样混日子。那么这是他周老四。那么这个周莹的故事很长，我们今天没时间说这些哈，你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还挺精彩的。就是我讲周老师是因为啊，网上哈、啊、就是把他们这个电视片里面有名的话哈、啊，全部都是就把他们就是把它放在网上啊，让大家去思考。哎，这个周老师的话很多人在传啊，就觉得这周老师的话还挺有意思的。周老师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是人这一辈子实在太短了，那么一晃眼，这是他的台词啊，一晃眼我都长白头发。他说呢，想到我以前这个吃过的肉啊，喝过的酒啊，交过的朋友，打过的架，因为他是混混嘛哈，他就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这辈子人生还真蛮值的哈。人生图的就是什么？周老师的观念，人生图的就是什么？他就说，人就是要逍遥，人就是要自在，逍遥自在，然后我们这一生就过去了，就值得。各位。这个剧为什么这么 famous？ 为什么周老师的话这么多人听，这么多人看，这么多人记？为什么？哎，因为这讲到我们心坎里了。人生图乐不就是一个快活吗？就是逍遥嘛。各位，我在几个教会讲这个道，我考你们，看你们知不知道？请问，逍遥从哪里来？这个字逍遥，从中国的哪一个古书来的？啊？有人答对了，说哪里？庄子，哎呀，您真有学问啊！ 庄子里面逍遥是吧，逍遥游，逍遥，所以哎，还挺有学问的。这个逍遥，这个老庄的这个思想已经深入我们中国人心里面了。中国人强调的是什么？逍遥要自在。所以庄老师啊，或者是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啊，看了这个戏，心有同感。为什么呢？人除了就是在世上短暂的这几十年当中，我们就是要逍遥，我们就是要快乐。但很多时候，人不要忘记一个现实的问题，人会面对死亡的挑战。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且有审判。基督徒知道一个道理，我们人不单只是在这个世上图一个逍遥自在而已，我们知道在我们人世过去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永生的审判在那里等着我们。弟兄姐妹，这又说到了在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教导，当保罗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怎么样维持一个生命的动力呢？他要看到一个真正的结局是什么。除了知道我有永生的指望之外，他要知道我真正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结局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讲，死亡并不是完全的结局，对不对？死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这是圣经启示我们的道理。第五章第四节我们刚才读了，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怎么样受报。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圣经借着这个我们要借着这个圣经的话语得到一种提醒。什么提醒呢？我们人生活着不单只是为了每天而已，我们死后还有一个审判，在那一个审判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结局啊，死还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我们死后还要面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审判。保罗的侍奉也是为着这个审判而在那里卖命的来服侍神啊，这是保罗他在服侍神的当中，那么能够不断的激励自己哈，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有审判。在这审判之前，我们刚才讲，保罗之所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敢站立得住，他知道，那么他在神的面前之所以能站立得住，乃是他有一种永生的确据。这个永生的确据在哪里告诉我们呢？这永生确据也活在保罗的身上啊。他说好一件很妙的事情，第四节，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劳苦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世人一件事情，我们人生的终局哈，不是只有死亡而已。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特别的有福。我们之所以可以在审判的那一刻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有永生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的罪恶已经被耶稣基督洗净了，从此以后有永生为我们存留，然后死会被永生给吞掉。在这个世界上所告诉我们都是相反，生命被死亡怎么样吞灭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审判台前的时候，神却是要把永生赐给每一个忠心服侍信靠神的人，是生命把永生怎么样是永生把死亡怎么样给吞灭了。这个是把这个世界的观念倒转过来的一个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在这里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那个永生的把握，使得我们在面对人生的终局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确切，我们有一种把握，我可以面对人生，不是只是在这个地上逍遥而已。而且很多时候人生是逍遥不来的，这为什么那么多人看戏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看电影？为什么？因为在现实得了到还得不到，就是得不到嘛，只好寄托那些在戏里面的人物，对不对？他们的逍遥好像成为我们的逍遥一样。因为在人的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枷锁，很多的责任，很多的重担，那么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真的那么放松，那么逍遥。而且啊，我们基督徒知道死后还有真正的审判在那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真正的审判。 在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传道书里面也讲到一句话，我请大家跟我来读好吗？这一段话我相信大家也读过啊。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我们的同胞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还有一个审判，神要审判所有的人。少年人啊，尤其是哈，你在幼年当快乐哈，那么吃你爱吃的，看你爱看的哈，使你的心欢畅，然后呢行你愿所愿行的，却要知道一件事情，死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这是周老师不知道的事情，也是千千万万的国人或者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同胞不知道，我们的家人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好，我们有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人的一生的结局不是死亡，人的一生的结局是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保罗说了，今生无论我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谓住在身内就表示他还活着，那么离开身外表示他什么？他已经死去了。他说呢，无论是我活着或者是我死了哈，我立定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哦，弟兄姐妹，这也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福音我们在宣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各位，你活着的时候，你立志要来做一件好事，你立志要完成一件事情啊，或者说你立志要服侍主好，这个很合理，是吧？但是保罗居然在这里说，我们是住在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离开这个身体，就是说死后我还要继续服侍，我立志要死后要讨主的喜悦。各位，一个人死后怎么讨主的喜悦？你活着我们讨主的喜悦是不是？请问你告诉我们，请问各位，死后怎么讨主的喜悦？各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盼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居然是在死后哈，那么还想要讨主的喜悦啊？各位，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接受呢？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哈，那么我们怎么接受死后讨主的喜悦这件事情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凭据没有？弟兄姐妹，这段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在这个世上过日子，我们不是凭着眼见啊。圣经告诉我们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什么？不是凭着眼见啊。跟这些假使徒或者跟这些世上还不相信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活着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些物质世界我们所能抓到的这一切，我们所追求的乃是那个看不见不凭眼见的，我们乃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乃是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身上，每一个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凭着信心的，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凡是信的主的人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这一切各位，你说这个世上的这一切的物质，能不能哪一个物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事是确实的？不行的。这个世上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是我们从所创造的这一切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主借着所造之物，虽然我们也不见这个神，罗马书里面说，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晓得有一个创造主，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明白。但是要再更深入一点呢，我们怎么知道死后有审判？我们怎么知道我有永生？这一切就不再只能够是凭着眼见了，乃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好了，那你应该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有把握的呢？既然这个物质的世界不能够让我那么确切有把握我有永生，那好了， 什么样，我的信心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通本圣经跟我们讲，我们信心的基础就两个，第一个上帝的话，第二个神的圣灵。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刚才你已经读到了，那么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什么？做凭据。凭据的原文是什么？是值。什么叫做值呢？值就有点像你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么人家这个给你一张什么 receipt， 对不对？那个 receipt 哈，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这个 holiday shopping， 是不是 Thanksgiving shopping？ 你也去买东，应该有去买不少东西，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在那个 Thanksgiving 之后的那个礼拜一哈，是全美国都在做一件事情，你知道做什么事情吗？退货。凭什么去退货？凭的 receipt 去退货嘛，对不对？各位，圣灵就是那个 receipt。我怎么知道我死后还可以讨主的喜悦？我怎么知道我在死后，我在主的审判台前我可以站立得住？我怎么知道我有永生？我只知道我的信心是有把握，是确实的，凭的就是圣灵的 receipt。 大家说圣灵的，哎，大家不说哈，圣灵的什么 receipt？ 凭着这一张，我到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说，你看我信了，我信了，我有圣灵当做这个 receipt，把永生落实在我身上，把这个天上永存的房屋赐给我。弟兄姐妹，圣灵，圣灵上帝太重要了。我们在整个属灵的追求的里面，我们在整个属灵的旅程的里面，我们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有把握，使我们对永生有盼望。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而不是只是神话。圣灵使我们有把握，使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一切是真实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圣灵的确据，保罗敢说啊，我今生的服事是有把握的，我这一生过去的时候我是有确据的。为什么？我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有这个圣灵的把握。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所谓科学时代里面，我们常常，我们的信仰常常遭受很多的挑战啊。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啊，那么他也要挑战一下信仰。哦，你们基督教凭什么相信哈有神哈？怎么知道你们所信的是真的哈？特别一些聪明的一些反对基督教人特别抓住一个，各位，基督教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哈，这个事实如果你推翻得了的话，基本上教会就没法建立了，那么所有的信心，所有的信仰都会垮台。你知道事实是什么吗？耶稣什么？耶稣复活，阿门。有一回我去米兰啊，意大利米兰，那边有一个米兰大教堂，很漂亮的大教堂。有没有人去过米兰啊？没有机会去看一下。哇，那个教堂真的是太美了。在导游就是引导我们一群人哈，那么他说啊，你现在我们先远远先从远处观看这个教堂。那么他开始介绍这个教堂的历史啊等等。他说这个教堂里面有个宝物，这个教堂之所以是这个成为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有个宝，为什么这个教堂有名呢？啊，这个教堂最尖顶的地方啊，你知道那个尖顶不是哥德式的，是那种比较缓一点的坡。这个他说教堂最尖顶的地方有一个瓮，那个瓮的里面呢放了耶稣的一根指头。那么就等于是镇宝镇寺之宝，所以那个放了一根那个耶稣的那个指头哈的骨头在那里啊，所以那个教堂才这么有名。哎，我听了就怪怪的哈。那么我就跟他说，哎，导游哈，你知道哈基督教的基础是什么吗？啊，为什么会有基督教？为什么会有教堂？为什么会有教会？为什么会有西方这些？我说哈，这个基督教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他从死里复活了，才有基督教，才有教会这些哈。如果他真的死掉了，如果说你看那个米兰教堂里面有一个他的骨头，就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教堂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最重要的基础。那我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之后的那个旅程就不是太愉快啊。 那是我蜜月旅行哈，我蜜月旅行啊。我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根基。所以那些聪明人挑战耶稣基督的复活，其中有一个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一个高材生，就是这个叫做 Lee Strobel 这个人啊，那么很聪明，他的太太跟他都是不信神的哈，但是不晓得有一天为什么他太太信主了，去教会，跟人去教会，然后回来啊，就是他觉得他太太都不一样了，然后他觉得他被他太太背叛，他说以前我们都一起不信神的哈，怎么现在你先信神哈，抛下了我一个孤独的无神论者哈，所以他很气愤，所以他就想，我一定要想方设法证明我太太的信仰是错误的，把我的太太从基督教里面抢救出来，把迷信的里面把他抢救出来，免得他继续迷信下去。所以呢，他的方法是什么？后来他在芝加哥，到芝加哥一个最有名的一个这个报社里面去工作，这个记者啊，那么他就用他记者的身份呢，到处去访问的美国哈一流的这些学者啊，那么哲学界的、科学界的哈，那么去找去访谈，访谈什么呢？要证实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没有复活。那么这本书哈，中文英文啊，因为中文的翻译，就是他整个访谈的一个总结啊结论。各位，这个结论是什么？耶稣有没有复活？啊，有啊，复活。他说他这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过了一趟这个心灵的旅程、信仰的旅程啊。本来他努力要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访谈找来找去，这些学者专家讲来讲去，讲完之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复活的证据比没复活的证据要多太多了，以至于他不得不信，不得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么他自己后来也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就出版了这本书，叫做《重审耶稣》。那么这在这个有也是有一段历史的一个书，好像不少人看。重审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讲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就算是从一个最世俗的角度，从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来讲，要驳倒它都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情，反而是那些世俗的人因着想要驳倒耶稣的过程当中，自己反而成了基督徒了。这个事情不是只有现在才有，古代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扫罗，后来我们比较熟悉他叫做使徒保罗，对不对？他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代最想要驳倒耶稣是基督的人，最后他自己成了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真实，有确据，有证据。虽然我们这个神看不到，虽然圣灵我们摸不着，虽然信心我们很难跟人表达信心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是真实的。各位，这应该可以激发我们继续服侍、继续爱主、继续生活的热情。阿们。第三个，我想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让我们看到保罗很实际的啊。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热忱的人，即使在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难题哈，让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跟精力、祷告、眼泪哈，那么来为这个教会来服侍的时候，各位，他还是没有减去他的热情哈。怎么知道他没有热情呢？你看。他说了这句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哈，是叫我们活着呢，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什么？为那个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哈。这是保罗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体验哈，是耶稣基督的爱救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接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指的是基督哈。他为我们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哦，保罗的那一个从耶稣基督所领受来的那个爱激动了他，使他能够继续有激情的生活，有激情的来服侍，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他能够不灰心不软弱，继续的来前进。那么在使徒行传的地方，我们看到是有人他有一次传道到一个地方，在亚基帕王的面前，那么讲道哈，那么这他为自己在这做一些辩护的时候，那么听他们话的人的当保罗在那辩护的时候，有人就说啊，保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福音的里面非常有火热、非常有热力的一个人，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那么不断的激励他，使他不断的来服侍。那么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面，保罗也跟哥林多教会人讲，我们癫狂是为了主，那我们清醒是为了你们。什么意思呢？保罗的爱的里面，爱主的过程里面，主基督的爱不断的来激动他，使他不断的前进啊。但是他又有清醒，什么样的清醒？就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我们看他的保罗所写的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在神的里面是有领受许多宝贵的启示、有真理的一个人。所以他是清醒，是为了教会，他为了主，他是肯发疯，很有热情，好像发狂了一样啊。但是他就是又很清晰的来表达福音啊。所以保罗是有这样子有特性的一个人，一个传道人。那么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看唐崇荣牧师哈，各位认识他，他就说了一个 comment，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像现在的基督现在的传道人呢，肯发疯的没有学问，那么有学问的人又不肯发疯，很有学问的人可能就是哈正经八百，那么没有那个激情哈，传道没有那个热力，服侍没有那种激情跟那种火热热情没有。但是呢，很多那种很有热情、很激情的人呢，一问三不知啊。那么就是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内涵。那么当面对一些福音的挑战的时候，一些思想的挑战的时候，那些只有热情没有学问的人，就很难去回应这些挑战了。我想我们要学习像保罗这样的服侍啊，他一方面又有激情，那么一方面又有学问啊，很平衡的。这种一种服侍的一种很全面的啊，那么保罗的服侍呢，就能够让人认出来这个神仆人该有的一个记号。他有真正的热情，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又有很好的造就，可以把真理阐明。各位，我问各位啊，你有没有什么真正热情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要为基督而活，但是真的吗？在你的人生里面，什么是你真正的热情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我看到这个是在北京哈，曾经有一个在从一个人叫做陈冠明哈，他是一个农民哈。那么这个人在2001年的时候呢，当北京在申请奥运的时候呢，这个江苏人哈，他就用骑三轮车的方式哈，那么环游世界，那么要来宣传奥运，他对这个奥运很有热情啊，那么不断的宣传奥运啊。那么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陈先生哈、骑着他的三轮车，已经从西到东哈、那么贯穿了整个美国，他说世界各地，他们骑着他的三轮车哈、那么到处去宣传奥运，那么很热情。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叫做奥运狂人，那么他曾经计划哈、那么要为自己申报3项吉尼斯的世界纪录。你看从2001年到2015年、他不断的世界各地去骑他的那个三轮车去宣传奥运、那么这十几年的当中、那么他不断的在那里宣传，那么甚至他想要破3项记录、第一个记录呢是骑三轮车、在西藏征服海拔7600米的高山，这是他想要这个他有这种热情、那么其他2项我就不多说了。他们最后一次他所送出来的一个视频是大概2个月前，那么他在阿根廷拍的一个视频，那么他在阿根廷大家就看到他也是骑了他那个三轮车，上面就是有很多标语，什么就是奥运带来世界和平啊什么什么的，就那边骑脚踏车，他就放了这个视频。但是很不幸了，过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位61岁的陈光宁先生他就遭遇车祸，在阿根廷的地方，那么遭到车祸，当场就死亡了。61岁，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啊，从2001年开始到2017年，16、17年的时间在那里宣传。哎，各位，这是不是热情啊？是吧？但是这个热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啊？各位，我们是基督徒，哎，我们有永生，我们有基督，我们岂不该有真正的热情，为了主，为了基督，为了教会？我们理当有真正值得我们热情的事吧。刚才我看大家已经看到这个，这是3个月，那么我有机会到波士顿，那么参加这个唐牧师唐崇荣牧师他有一个庆祝改教500周年。各位知道今年是 马丁路德跟当时候的改教啊，500年的历史，1517年的时候宗教改革开始啊，那么今年刚好是500年之后，所以呢，汤姆斯就到这个可以说世界主要几个大城啊，那么40几个大城市，那么在那里有这一个改教的纪念的活动啊，那么我就听他说哈，这个改教历他很简洁的讲改教历史啊。那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教，我们改教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每个基督徒我想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啊。那么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那么高举了圣经在教皇之上，这些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站在这个改教的基础上建立教会的。弟兄姐妹，以教会的历史来讲，是当然我们以圣经的启示来讲，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房角石上面建立的教会，但是从改教的历史来看，从历史教会的历史来看，如果没有改教，我们今天都还天主教徒。但是就是因为500年前那一群改教的改教家，神把他们兴起来，把真正圣经的教义恢复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我们整个信徒最关键的。我们才知道圣经的权威高过人类所有一切的权威，所有教会的权柄，包括这个教皇的权柄，都要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哦，这些都是改教家在500年前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对世界各族的教会都有了非常显著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所以我就听汤牧师在讲，哎呀，他说他今年刚好服侍整60年啊，60年啊，他今年他说他77岁，然后他给我们看了一下他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一些行程啊，澳洲啊，什么啊，欧洲啊，各个地方，美洲啊等等的，77岁啊，那么全世界的跑，那举行好几场这种纪念会的活动啊，然后呢，他讲完了之后呢，当然很多人就请他照相啊，那我也是知道他好几年了啊，难得跟他这个面对面的距离哈、啊，这么近啊，就赶快抓紧机会找汤牧师来照相一下。当我去找他照相的时候，我就听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你要不要听看看？他说什么了？他说快点快点快点。我快站不住了，我照完了相之后看一下手表，哎呀，这不好意思啊，难怪他站不住。为什么站不住？他在讲台上已经站了2个半小时，77岁站在讲台上2个半小时，各位你要不要站看看？服侍主60年，各位，这是真正的什么热情。保罗的身上有被基督点燃的热情，唐崇仁身上我也看到有，但愿这样的热情也在我们身上，因着基督的爱激发我们，不断为主来生活，不断为主来服侍，为主来爱。他说他有一首诗歌他特别喜欢啊，那么几乎每一次他的培灵会啊什么的结束的时候都会唱这首诗。这首诗歌呢，他说是在这个1963年的时候，那么当时候，那么所有的宣教士都已经离开中国了，因为从1950年代开始啊，那么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把所有的外国人士都赶开啊，那么在1950年代，基本上所有的宣教士都已经离开中国了。当宣教士离开中国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很担心一件事情，中国教会当时候还刚开始没有太久啊。那么又经过了一场这个抗战，那么又国共的这个内战，这么长的这个战争哈，那么现在教会也很软弱，宣教士再也不能够在中国工作了，他们很担心中国的教会会怎么样，会死掉，中国的教会会完蛋，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是非常带着沉重的心情哈。那么有的到台湾去，有的到东南亚去，总之这些宣教士都离开了中国哈。那么但196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在伦敦，英国的伦敦，这些宣教士们啊，曾经到中国服侍的宣教士们就一起聚会啊。当时候他们已经不太知道在中国的一些的本土的一些的情况，教会的情况，当时候的讯息大概都被封锁了。但是有一个宣教士就做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啊，那么当时候就是非常感动了汤牧师啊。这些宣教士聚集在一起在伦敦的时候。有的宣教士也写了这首歌，叫做《灵火既焚烧》，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灵火既焚烧在我心灵， 啊。那么主，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的能力为圣灵发热心，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很希望透过这首诗歌来表达一个心愿，中国的教会灵火继续焚烧下去，福音继续传。那么这首歌我想唐牧师说他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都会唱，所以上个月我去参加他的聚会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真的唱这首歌，所以他真的唱这个灵火既焚烧。各位我唱一次你们听看看好吗？你们能够跟上来啊。灵火既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能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再唱一次，一起来好吗？灵火既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能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从1963年到今天，中国教会有没有结束？完全没有。弟兄姐妹，灵火有没有在中国教会里面焚烧起来？有的。各位，在教会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看到更大更大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人，保守估计有4000万-8000万的人左右的基督徒，可能人数更多，可能是上亿的基督徒，在中国各个角落，中国教会现在是遍地开花。弟兄姐妹，因为神的工作超过那些宣教士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也要做他所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基于这样，我们的热情要被调动起来。阿们。我们要更火热来服侍神，我们更火热来爱神，我们为神来活。但愿激励保罗的那个爱，激励保罗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继续来激励我们来服侍。阿们。但愿我们对主的爱更加的热切，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我们学唱这首诗歌，好不好？灵火既焚烧，哈，跟着来哈，一起来哈。灵火既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能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哎，各位是音乐系的吗？怎么学的这么快哈？很好，再一次来，预备，来，灵火，再稍微快一点哈，预备，来，灵火既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能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再次，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能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再一次，我们一起祷告：灵火既焚烧，灵火既焚烧。我们一起，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神。愿耶稣基督的爱再次激励我们，在这个冷淡的世代，主啊，但愿我们做你的光和盐，能够照亮这个世代。主，我们恳求你，叫这个光盐的生命，借着你的爱，借着圣灵的充满，主啊，我们可以光照，我们可以作为盐，可以调和，叫这个冷淡的世代再一次对主有回应。 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主的爱首先调动我们，使得我们再一次被主的爱激励起来，能够热情的为主来活，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价值不在乎这个短暂的时间，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价值在于永恒，在于永生，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为了耶稣基督而生，为了基督而来侍奉。主，我们恳求你，愿主的爱借着圣灵再一次浇灌我们，使我们心灵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主啊，叫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而不凭着眼见再世为人。主，我们恳求你特别为我们这群忠心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来祷告，恳求主把信心赏赐给我们。主啊，把你的圣灵更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叫我们有更大的经历，叫我们有更深刻的经历到你爱的真实，好叫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火热的接续这个福音的棒子。主啊，我们恳求你为我们的朱传道来祷告，恳求主大大的赐福给他，加添给他智慧和能力。主，叫我们同工可以跟他完全的同心，在主的爱的里面蒙主的圣灵的同在引导，好好的带领这个教会走向主你为这个教会所安排的道路。主，我们恳求你把合一的心、把合一的灵，主赐给这个教会。主，叫这个教会不管人多人少，不管市局怎样的动荡，主啊，他们要如同一个人一样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主，我们恳求你，愿你赐福给这个教会，愿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你的荣耀，能够光照这个地区。感谢主，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
感谢黄牧师，精彩的讲道，还有最后，咱们大家。